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十三讲，马可四章二十一至三十四节，但以理四章九至十二节，十九至二十二节。不可凭眼睛判断神的国度。普杰西牧师，2011年11月13日，翻译王兆峰。我们怎样看待教会的未来？今天美国教会里盛行的教导是，教会一直会走下坡路。越接近末日越糟糕，直到基督再来营救教会。很多时候我们看看周围，看看社会道德每况愈下，于是就说，你看，这不是离末日越来越近了吗？基督再来近了。我们看到的想到的只有我们自己，根本不考虑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弟兄姐妹们已经受逼迫那么多年，现在论到我们自己了，那么这一定是圣经所指的末日的预兆了。但是有一点大家都同意，最后是基督得胜。我们应该问的是，基督的得胜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应当期待的是什么？圣经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教会？经济萧条或者经济崩溃对教会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是不是只是撑下去，只等到将来天上呢？还是现在就有重大的责任？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讨论的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至三十四节的经文。上个礼拜我们学习的四章一至二十节里，耶稣的教导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一部分人知道，对信的人显明，对不信的人听了之后越来越刚硬他们的不信的心。现在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耶稣是说，就像灯是用来照明的，他的事工虽然眼下是隐蔽的，但不会一直隐蔽下去，最终一定要显明出来。这是我们在基督复活之后，使徒们不再用比喻，而是用清楚明白的语言传讲福音，将来基督再来时将显出完全的荣耀。接着他以色列说，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他是在提醒他们，现在你们对福音的不同反应将会有不同的后果。今天你听到我讲的比喻却拒绝不信，等我再来时连你有的也要夺走。那些听了之后信了的，愿意来救福音的，他们现在所有的到那日还要多多的加给他们。也就是说，比喻有两个作用，对不信的定他们的罪，对信的更加添他们，使他们懂得这些比喻。那么我们从这些比喻里应该听到什么呢？我们对基督的国度已给如何看待？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讨论的第一件事是，神的国度从微小到庞大。下面我们从第二个比喻开始，然后往后再来看第一个比喻。四章三十至三十二节，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芥菜子的小连我们都知道，所以耶稣用芥菜子来比喻神的国看上去微不足道，但他强调的是，开始微小但结果将非常硕大。马可在这里用种子和大树的差别来形容神国的发展。这个比喻看上去直截了当，但你们会很惊讶，有些人把这个比喻扭了多少个弯。很多人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我们的观点，因为圣经里其他地方说情况会越来越糟，那么这段经文就不会是这个意思，一定另有含义。他们说这个比喻里了飞鸟都宿在它的荫下，其他什么地方论到飞鸟呢？前面那个比喻里不也有飞鸟吗？在撒种的比喻里说，耶稣说撒的种飞鸟来吃尽了， 并且又解释说那是撒旦的工作。于是他们做了这样的解释，神的国像芥菜子一样种下，随着它越长越大，撒旦和他手下的也进来。他们举了历史上教会的例子，教会越是有权力，各种罪恶都开始膨胀，那就是撒旦在基督身子里面的工作。有位谢金家这样写道，神的国成长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有些人以为这是教会成长的一幅美丽图画，然而这种增长后来成为巨大怪物，撒旦进来在里面肆虐。你看，他们认为这是有关教会成长的奥秘，撒旦会占领教会，得了大部分人，但最终神还是得胜，灭掉撒旦和跟随他的众人。假如飞鸟不是代表撒旦，那么飞鸟是什么意思呢？但我想我们应该小心，比喻里有些东西的确代表重要事情，但并不是每一样东西都一定有其特殊意义。圣经其他地方有没有提到过飞鸟歇在树荫下面？请记住，耶稣说他要来告诉我们神国的奥秘。神国就像芥菜子，种下去很小，长大后超过一切。旧约告诉我们，大卫的后裔会坐在那国度里做王，掌管地海和各国。耶稣说的是有血有肉的国，将要掌管领土人民。今天早上我们读了但以理书第四章里，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个梦，梦见一棵大树，极其高大，飞鸟宿在之上，走兽卧在荫下。巴比伦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王解释说，这见长的树就是你，你的权势见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同样，神在以西结书第31章里论到巴比伦之前的超级大国亚述时，说的也是同样的预言，亚述王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枝条荣美，极其高大，超过田间诸树，空中的飞鸟都在枝上搭窝，所以大国的人民都在他荫下居住。你看，这里把飞鸟翻译成什么？天下各国。亚述的权柄延伸到天下各地，各国人民生活在亚述的掌管之下。旧约论到大卫王的国度时就是这么说的，不是吗？开始的时候像一颗芥菜子，长大之后连飞鸟都来宿在之上。耶稣所说的是我所开始的工作，不管你看没看见，就是那神在多年之前所应许的，大卫的后裔将坐在宝座上，那国度从大海直到地极。到了圣经的末了，使徒约翰能够在启示录里宣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基督的国无论现在看上去是多么微小软弱，必将掌管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必在顺服在基督这位君王权下。今天听到在福音的人，他们的反应将决定他们将来信的人，现在有的还要大大加给他们，那些听了之后不信的，到时候连他们所有的都要夺去。刚才我们说过，大家都同意基督必然得胜，但今天对教会前途失望的人们说，你要透过天上的眼镜来看基督的得胜，但圣经并不是这么看的。基督的得胜是真正的得胜，他的国度是真正的国度，里面满了他的子民。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前一个比喻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过程，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百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这个比喻很直接，撒种生长收割，没有什么特别叫人吃惊的。但叫人吃惊的是，这里看上去好像种地的只要撒上种子就可以回去睡大觉，不必管理。基督说这是神国的奥秘， 他在撒种的比喻里已经解释过，种子就是神国的道。种子撒下之后，看上去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其实，你们在自家后院种过菜的人都知道，种子小小的，看上去一点儿也不起眼，但里面却有生命种下去的，长出来的完全不同。基督说神国的道也一样。很多人说，既然你是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那人们为什么拒绝你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基督举了这个种子生长的比喻。这种子里有生命，有能量，时间一到必然结出果实。耶稣教导的不是懒惰，或者教会不必勤快，我们只要坐等就可以了。这个比喻里的发芽生长结果是用来显示道的大能。基督播下神国的种子，等他再来的时候必有大丰收。因为这种子，这道通过传讲具有赐生命的大能。基督复活之后怎么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他差他们去做什么？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章18至19节。你若读使徒行传，就能看到一个规律，那就是遭逼迫，受拷打，入监狱，事情看上去越来越糟，但接着就是神的道兴旺起来，门徒数目增加甚多。到了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保罗被囚在住处失去自由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的事教导人。今天教会会受逼迫，遭迫害，但神的道赐给他们足够的力量来建造神的国，培训门徒，最终征服地上的每一个国家。很多人会被关、被杀、殉道，但教会却不可阻挡的增长，神的国度会不断扩展。这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到的，也是这2000年的历史所证明的。种子发芽、成长，在我们看来或许很慢，神的国增长也一样。我们或许活不到末日，看不到教会的最终，但基督的国必然得胜。神已经确保了种子的大能。这胜利靠的不是飞机大炮，不是市场推销，不是人的智慧方法，而是靠宣讲神的道，靠洗礼和圣餐。基督应许过，他要通过这些微不足道的方式来建造他的国度，胜过世上一切国度。我观看，见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种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前面，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就是真实，这就是历史将要走向的终点。问题是，我们有眼看得见吗？我们有耳听得到吗？或者我们跟从今天教会盛行的解释，我们相信每个礼拜的讲道，圣餐是神赐给我们建造教会的能力吗？即使美国垮台，神的国必定得胜。不要以美国的今天来判断，而要靠神的话。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个了礼拜接一个礼拜的敬拜，听到领圣餐，坚信基督必然得胜，这个世界的国度必然要成为他的国度，愿他的名永远的荣耀。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据说地狱捧报，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向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招来不了遗憾。
真身是人。